所以这些无量的光和无量的色相互辉映，赫然就光明非常至盛之貌啊，这种光和色啊非常盛大，非常灿烂啊，这个焕发着它的一种生机啊，伟业焕烂啊，这个光是表明它强盛的一种力量。哎，这种莲花的光明是超越日月的光明百千万亿倍，啊，也就是百千万亿的日光聚在一起，跟极乐世界一朵莲花的光相比，都远远不及，啊，说明莲花的光，啊，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成就的光明的一种表现。啊，也就是把前面无量光的特点在这里又做了一个强调，弥有日月啊，因为阿弥陀佛十二光如来就有一个超日月光，啊，既然阿弥陀佛的身光啊是超日月光，所以他所愿力成就的莲花，它也是超日月光的，啊，这叫弥有日月。好，那么一莲花。啊，就能放出36,000,000,000亿光，所以这个36是表它的圆满，表它的无量，啊，所以这个1亿花珠能放出无量种光，啊，所以就表达36,000,000,000亿光，那每一束光又能出36,000,000,000佛。好，大家注意了，这就很奇妙。这个莲花本来是个依报，但依报的光中却显现了正报的佛，佛身属于正报。啊，那这些就是莲花里面显现的化佛，这就表明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和正报庄严是互相融摄在一起的，这叫一正不二。啊，那产生这个情况，也就是阿弥陀佛愿力神力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佛是从哪来的？光里面来的。光是从哪来的？你一追究，它就是法性的真如的特点，来无所来，去无所去，能够应和十方世界度化的因缘，它显现出来。所以显现的这个佛也具有32相80随心好，紫摩真金色，具有非常殊特的相好光明。啊，那么这些莲花光明所现的佛，每一尊佛它又能放光，啊，又能放出百千光明，啊，它放百千光明到哪去？啊，这里面我们结合一下唐一的无量寿经啊，就是大宝积经啊，这个如来会啊，无量寿如来会，他谈到，他就在这里表达得更清晰一点，就是这些莲花光明显现的佛，这些佛是世诸佛等现往东方为众说法。皆为安利无量有情于佛法中，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啊，这是唐一本，他有这几句。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他这个放出的光明里面的佛，不是在极乐本土，而是要到他方世界去。啊。那么他们首先是说到东方去，现往东方。好，那我们再想哦，我西方极乐世界是在娑婆世界的西面，那么站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方位来看，他到东方去，那就是指东方无量刹土当中，其中包括娑婆世界。好， 那这些莲花化的光现在在东方世界为众说法，那东方世界很多刹土当中，娑婆世界是其中之一，其中我们这个这一期的教主是释迦牟尼。那你说释迦牟尼佛从哪来？是不是可以推论释迦牟尼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光明所显现的一尊佛呢？我们有时候信众会推到本源，说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到底是什么关系？从这个经文来看，他的关系那可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就是报身和化身的关系啊。啊，那释迦牟尼佛就是阿弥陀佛莲花所显现的一个化身啊。当我们这样说的话，因为我们是凡夫众生，好像你没有这个资格来说这话。好，我们来引证一下这个一些祖师大德的一个观点。首先，这个《华严经》啊，《华严》中的祖师清凉国师，他在做《华严》说抄谈这个十玄门的时候，就有一个基本观点，这个。他就指出阿弥陀佛即本师卢舍那啊，在华严的三圣法报化三圣当中，法身是毗卢遮那，报身是卢舍那啊，百千亿的化身就是释迦牟尼啊。如果啊，像清凉国师这不是一般人了啊，这个基本上都判断他是华严菩萨哟啊。当他说阿弥陀佛即本师卢舍那的时候，也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卢舍那是释迦牟尼佛的报身，报身佛。如果阿弥陀佛即本师卢舍那，换句话来说，释迦牟尼佛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应化身，是不是啊？啊，那这么一个观点。莲师大师在《弥陀疏钞》讲这个阿弥陀经属于圆顿之教，跟《华严经是》是无二无别的啊，只不过是谦逊一点说这个《华严》是全圆，《弥陀经》是分圆啊。谈这个就圆顿这一点相同在什么地方啊？由于《阿弥陀经》具足《华严》的十玄门啊。哎，那么莲池大师在论证这个时候也引用了这个观点啊，阿弥陀佛即本师卢舍那啊。那这个观点你看，在这个偶一大师他也是这么认为的。偶一大师在给那个庄西居士的一个寄送里面啊，第一句就是啊，这个弥陀师即啊，毗卢遮那，他把阿弥陀佛啊就等同于毗卢遮那，啊，所以极乐国即华藏是莲花藏，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啊华藏世界，把它等同起来看，啊，那你再看看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宋代有位比丘叫道音比丘。他是修华严教观的啊，华严教观就是用华严那观法界的观法来修行的。他一生修这行到往生的时候，到临终的时候，他写了个偈子，那个偈子很长啊，但我们来看看他前面四句啊，非常有意思啊，非常能说明问题。他是修华严教观的啊，所以他记着在无边刹海海含空，海空全是莲花宫，莲宫周遍遍空海， 空海独路弥陀容。啊，哎，华严教观要观想无量无边的刹土，啊，就像海一样深广，这些像海一样深广的刹土当中，它含裹虚空，海含空，啊，哎，这个无边刹土的这样的一个虚空里面，它能够临终的时候，它的显现全都是莲花的宫殿，啊，那么这个莲花的宫殿也周遍在整个的无边刹海的这种虚空里面，啊，哎，就在这个无边刹海的空海当中，啊，独独显现的是阿弥陀佛的容貌。你看他修华严教观，他竟然是见到的是阿弥陀佛。啊，如果说啊，阿弥陀佛即卢舍那佛，实际上他也就是见到了卢舍那佛，但是他所感知的却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不生不灭的不二的自信。啊，所以啊，从这里我们来深刻的理解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我们娑婆世界叫做跟阿弥陀佛的关系。这一点在《楞伽经》里面也讲到，十方诸佛都是从哪来的？都是从极乐世界出来的。啊，于是我们为什么会讲啊，这个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啊，极乐世界是法界藏土，藏就是含藏一切。为什么阿弥陀佛叫十方三世佛？阿弥陀佛第一，阿弥陀第一，他是佛中之王。啊，如果十方诸佛都是从极乐世界出来的，那可阿弥陀佛可不是佛中之王吗？他可就不是法界藏身吗？啊，如果我们认知了这一点，阿弥陀佛佛中之王，一切诸佛都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那你说所有的佛法全都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它就是很顺理成章的。啊，于是我们看华严经这种大乘圆顿的佛法，众经之王啊，这个最后导归啊，导归普贤菩萨行愿品，普贤行愿品最后啊，以十大愿王啊，这个劝进善财童子，以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师，全都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就是顺理成章的啊。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无不还归本法界，此法界。啊，因为都是从极乐本土出来的，你回归，这是回归你本有的法界。啊，好，那这样我们看看这些从西方极乐世界莲花显现的化佛。他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去教化众生，去宣说佛法。他这里说微妙法，说什么微妙法？那这些从极乐世界来的这些诸佛肯定要说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法，这才称得上微妙法。啊，诸佛如来一大事因缘，他要唯一众生啊，都以啊一乘法来度脱，都做大乘的这个如来啊，所以这个微妙法是让一切众生成圆教佛的法啊，成圆教佛的法，你只要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能够得弥陀愿力加持，快速的圆成自己的本具的无量光寿的德能啊，因为他前面介绍的五乘都能说法。五乘作佛事，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非常殊胜特异，啊，这是快速成佛之法，这是连这个普贤文殊啊这些等觉菩萨都要啊求生之法，啊， 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悠悠凡夫，下乃至阿鼻地狱，都能在这个念佛往生法当中得到就近的度脱，得到平等的救度啊！这就是十分奇妙之法啊！所以这个啊，最后为什么《无量寿经》后半部，这个佛要把《无量寿经》殷勤辅助给弥勒？辅助者弥勒，而且同时以弥勒菩萨为代表，前面讲这个贤劫的所有的菩萨都在这个法会上，也就是未来的贤劫千佛啊，未来的995尊佛都接受了这样的辅助啊，那么贤劫千佛都会说这个法啊，那么这些啊，这个南西北方四维上下无量无边刹土所显现的极乐世界的化佛，啊，每尊佛大在他所住持的刹土都能安立，啊，无量无边的众生于佛正道，啊，这个于佛正道。佛的正道就是令一切众生出离轮回之苦，得到涅槃究竟之乐，这才叫无上正真之道啊。那这一点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就是蕴载这种啊佛正道的一个载体啊。所以这些诸佛都会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弥陀名号功德。好，这样我们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从中我们也能够感到欣慰的是，阿弥陀佛他慈悲之极，他愿望圆满之后，他是十劫以来乃至无量劫亦无量劫以来悲心不舍任意众生示现百千万亿个化佛，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去度受众生。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阿弥陀佛的恩德。我们在这里受苦、受难、八苦交煎、轮回不堪，阿弥陀佛都在关注我们哦，都像在慈母一样的意念我们哦。啊，而且不断的放光现佛来示现，来跟我们讲经说法，来头头就拔，乃至示现各种啊各种身份啊。这里谈到这个示现诸佛，所以佛放光啊，我们念赞佛偈则，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还能变化成菩萨过来啊。乃至于悲心能够变现种种身份过来随行六道啊，乃至于变现各种山河大地草木花卉无情之物来度化众生啊。阿弥陀佛是这么一个悲心，而且他有这种神妙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虽能好像在这轮回很孤独很怯弱，但是要想到我们是在阿弥陀佛的慈眼啊愿力的摄受之下，弥陀没有忘记我们，他的光明永恒的在铸造我们啊。他所光中现现的释迦牟尼佛不仅是这一期的应化，从众相来说啊，这个梵网经说是八千梵，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啊。那从横向来说啊，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也同时在无量无边的刹土在教化安利众生啊。所以从数的时间的维度和横的空间的维度，无尽的时空啊，都有释迦牟尼佛无量的化身救度众生啊。换句话来说，都是阿弥陀佛的啊所显现的应化身在度化众生 啊，那么这些应化身度化众生，当他还不能信受啊这样的一个啊圆顿的念佛法门的时候，也可以由这个一乘法开出三乘法乃至五乘佛法来循循善诱啊，善巧方便啊，最终都会导归到极乐世界啊。所以无论在自古以来，包括现在，我们只要闻到，虽然讲中门教下各种法门，他能够导归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一点，说明他在讲正法，在安离无量众生以佛正道啊。如果他讲其他的法门，对净土法门表示轻慢，表示怀疑，甚至毁谤的话，他肯定就是讲的邪法。这个一段文字，它包含的义理非常深广，不仅展示阿弥陀佛愿离世事无碍的境界，而这些境界是来自于度化众生的这种悲智所显现出来的啊，也是由我们众生的这种善根成熟所能够感知的啊，包括我们能够接触到这无量寿经，能够讨论这段经文，也是说明我们的净土的善根在成熟啊，否则我们都接受不到无量寿经啊，那我们都信受不了啊，或者业障深重我们也理解不了啊，感知不了阿弥陀佛这样的一种境界，它是传达什么信息啊，当这个慈悲的神德的信息我们接受之后，我们能不能得到一份安心，得到一份安乐，得到决定往生的信心啊，安立在名号的无上正真之道啊，这个大事因缘得以解决的信心能不能建立起来啊，这都要在了解啊如来真实意义上来建立的啊。好，那么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啊上卷做了一个讨论，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上卷啊，它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啊？前面我们总的来看，把五重玄义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这个正信序发起序啊，尤其谈到这个发起序。啊，也是无问自说的一个开端啊，净土法门的特点是无问自说，因为一切众生问不出来啊，所以无量寿经啊，也就是佛首先放光现瑞啊，现出前所未有的对象，足跟发出非常喜悦的表情啊，来加持尊者阿难来请问尊者阿难一看今天这个情况，是从自我世福以来从来没有见到的这样的殊妙的景象，那今天肯定是佛住在奇特之法，住在诸佛所住，住在引领众生出离的导师之行，住在令众生圆成佛道的最胜之道啊，住在要以如来的无缘大慈悲来救度众生的行持当中，才能现出这样的一个瑞相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通过这样的一个阿难尊者这样的一个请问，实际上是把这个法门的啊这种殊胜因缘特点展示出来啊，那佛听了之后都很赞叹，你这一问的功德太很大啊，胜过供养一世天下所有的天人和圣人啊，为什么呢？由你这一问，把净土法门问出来了，净土法门问出来了，也就把众生得度的因缘啊，这个成熟了。他是把诸佛的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的本怀问出来了啊，这个本怀是什么？就是欲拯救群蒙，会以真实之地啊，唯一的目标是要拯救一切众生啊，啊，要给他真实之大利。这真实的利益不是人天的福报，不是声闻缘觉的化成之乐， 而是给他成就大乘涅槃的理由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就是给一切众生真实之大力的妙法啊。啊，但这种事情难信难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是这样的啊，首先赞叹自己的智慧无量深广，我知道一切啊，而这个净土法门的势力因果是我所证的，你们要有养性佛的智慧来养性我即将要说的这个法啊。当这个做了铺垫之后，就是啊追溯往古的54尊古佛的示现啊。啊，谈到最后一尊佛释自在王座下的这样的一个啊大国王的因缘。大国王他出家啊，发48大愿，然后把这个大愿称现宣出啊。所以前面要注意48大愿的发起的因缘，这就是法界的无量缘起的殊胜因缘啊。为什么大愿发出来之后，整个虚空作证，整个虚空放啊、欲下种种妙花啊、空中音乐，虚空发出声音啊、这个愿必定成就成佛。他这样的一个内向，这是表明这个法界的一大事因缘啊、是体现在阿弥陀佛的48大愿里面。啊，这48大愿作为众愿之王，是深刻的集中的表达10方30诸佛度化众生的最本质上的内涵啊。所以48大愿的称现而起，表明九法界得度的强缘成就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讨论48大愿，能够相信48大愿，能够跟阿弥陀佛的大愿智海有一念的感通，我们得度也就成就了那偶遇大师甚至说是成佛缘熟，还不是一般的解决轮回，你成佛的缘成熟了，他就把它上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本质上的高度啊。正因为他这个强缘的殊胜这么强，所以在净土经典对这个念佛行人的这种赞叹是无以复加的啊，或者赞叹他是人中分头地化啊，人中分头地化，观音是指为其甚有啊，像观世音大师是这样的等觉菩萨，是你一个念佛行人的殊胜的朋友啊。不仅是菩萨引申为道友，甚至佛在这个记文当中都说，你能够念佛求生净土，则我亲善友。佛都把念佛行人作为他的亲友和善友，都以友道来观了。我们说朋友之道是平等的，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师生关系啊。所以菩萨见到念佛人以有道自称，甚至释迦牟尼佛看到念佛人都以有道来看，我们看到这个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啊，当以有道的平等眼光来看念佛行的时候，实际上是把阿弥陀佛的一个特点展示出来，就是大平等。在我们凡夫跟菩萨跟化身佛的这样的比较当中，肯定有很大的差异哦，他的断惑的程度啊，功德的程度，那差异很大。但是所有九法界的众生乃至等觉菩萨跟凡夫众生都一块都到了阿弥陀佛大愿之海里面，那就由阿弥陀佛平等的这样的愿力把这个差异给他摆平了啊。所以进入到弥陀的啊这样的一个大愿之海，相互都是道友，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虽然你是等觉菩萨，我是一个凡夫众生，但是我们是道友的关系啊。足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足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一处是什么意思啊？处是一个依报啊，是依报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正报显现出来的。正报的本源在什么地方？在心王啊。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一处是阿弥陀佛的平等的心王显现出来的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心是大平等的，所以你显现的大平等的刹土，所有的众生他也摆平了啊。哎，所以你看这个强圆的平等心，你看一个我们这些凡夫众生面目可憎啊，身相暗淡，然后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具有佛的相，相好光明，这就是把大平等的特点展示出来的一个情况。不分你是什么地方，你哪怕是一条狗往生的，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佛的相好光明啊。不像我们这世间看人啊，狗眼看人低，是什么身份就有什么样的对待。阿弥陀佛是无分别的大平等的心，他摆平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去读诵思维实践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是无量寿经的核心啊，是十方诸佛大菩提心、大平等心、大慈悲心的展示。了解四十八大愿就是了解了佛心，了解了佛心啊，我们深信起愿就很容易切入，于是对净土的不可思议的这种法门，我们就能产生不可思议的信心啊！因为四十八大愿给我们传达的都是佛的果地上的功德，他发愿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法身大士的身份发愿的啊，然后经过他的无量劫修行圆满之后，所以他所展示的这种力量都是佛的果地上的神妙力量。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往生的条件、我们成佛的过程，它都是站在阿弥陀佛果地上的愿力的程度来施设的，它跟我们通途的自力法门，我怎么修戒定慧、怎么修六度、怎么断惑正真，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果啊。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因果就叫以果地觉作因地心，因该果海果测因缘，全是佛功德为自功德。你就想一想这些佛缘主义，它完全就超越了通途佛法的这种修因正果的次第和因果啊。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啊，修通途法门的人，由于对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没有一个深入的切入，所以一提到净土法门的殊胜，他就常常信不及，他就常常会用通途佛法的那个教理、那种修行正位来判断，来加以判断啊。这种判断似乎是有道理，实际上完全跟净土法门它的一个这种门啊，正门大道啊，这个圣意方便圆顿当中自己圆顿的法门是不相应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听到过多的不相应的那个东西，似乎有道理，实际上根本不相应。所以我们怎么相应，还是要对四十八大愿进行一个深刻的了解啊。只要阿弥陀佛发了这个愿，告诉了我们这个信息，我们就相信阿弥陀佛，不能相信世间的人，要相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发愿是这样拯救我们的，你只要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啊，你就能往生啊。于是我们就相信这一点啊。哎，如果相信了信愿称名即得往生，乃至十生都能往生，我们再听那些哎呀往生哪那么容易啊，你没有禅定功夫怎么往生呢啊，你没有大修福德怎么往生呢啊，你没有持多少咒怎么往生呢啊，你这个功夫不成变怎么往生，你听这些你就不会去受他所动摇啊。所以这是一个阿弥陀佛愿，是一个超越一切世间的大愿，是由他正道的无缘的大慈悲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只要是大慈悲显现出来的，就不是世间的东西，是出世间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然后我们再看看西方极乐世界，无论是正报庄严，正报庄严谈它的光明的独胜，它的寿命的无量，它阿弥陀佛座下的声闻缘觉，这些弟子的无量无边，啊，这是它正报庄严。这正报庄严，啊，乃至于下面讲的各种依报庄严，啊，那这依报庄严是无尽的庄严了，穷微极妙了，啊，美不胜收。好，我们了解大愿之后，我们就了解这些庄严从哪来的。是由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所成就的，是由法藏菩萨成就大愿，成了阿弥陀佛，他得到一切种子，由一切种子的心所显现出来的。啊，是嗔心而出的，是无中妙用的，是大不可思议的，啊，是大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境界。啊，所以既然是大涅槃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涅槃的实相功德，一切众生本具。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也是我们一切众生性具的。性具，本性具足的，啊，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啊，看这些一乘庄严，我们一种感觉。实际上，当我们越读诵的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亲近的时候，好像就越来越亲切。现在讲圆心理论，这种无尽庄严由无量光寿的本质圆心所显现的无尽的庄严，实际上就是我们一切众生本具的圆心。啊，这个我们佛教讲就叫加增，啊，加增，你自己加本有的珍宝啊，物理人说物理话，啊，哎。当我们的这个读诵的心越来越亲近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一乘庄严就越来越有一种感觉亲切，啊。然后这个果地上的一乘庄严，它是实相的表达，涅槃的境界，哎，它也帮助我们修行，这就熏习，啊，以实相的涅槃的功德来熏我们的无明的涅心、涅失的心。那么无明的业系心就以这个熏习慢慢之趋向于这样的境界啊，这件在唯识相就叫本质境和印象境的互动。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无尽的庄严这样的一个刹土，哎，还有跟我们的一个互动。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信愿称名的境界所感的，啊，所感之后，也跟我们的断惑的程度、心地清净的情况也有不同的展现形态，也是唯识所变的。唯识所变，为什么要讲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四土不是阿弥陀佛建立的四土，四土是我们带一我们凡夫或者声闻缘觉菩萨不同的清净程度的往生者，他的涅心所变现的。见识惑没有断，就在凡圣同居土；断见识惑，在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断无明，乃至于多少多少品，是在十宝庄严土；无明全都断尽，在常寂光土。好，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但四土又跟他方世界把四土分得很清楚又不一样。他方世界的四土，你凡圣同居土就绝对感知不到上三土，在西方极乐世界它有差异，也有圆融，圆融就是四土就在一土。但一往生凡夫在凡圣同居土，也就等于往生到了上三土。为什么呢？由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它能跟声闻在一起，跟声闻能见到声闻，说明它在方便有土。能见到菩萨，说明他在十宝庄严土，而且他天天闻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说明他能够在常寂光土。 啊，所以极乐世界在四土又圆融在一起，啊，虽然圆融在一起，又有你断惑的程度，也可以给你或者天文的啊名称，或者声闻的名称，或者菩萨的名称，啊，这就华严讲圆融不碍行部，行部不碍圆融，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道理啊。了解这些道理，实际上是了解法界的体性，啊。所以我们深信了这个法界的体性，了解的法界的体性，才能深信净土法门，啊，换句话说，你能深信净土法门，等于你具有着对法界体性的领悟在里面，啊，所以这部《无量寿经》展示的这样的一个阿弥陀佛由发愿到圆成愿果到这样的一种庄严，它是表达大乘菩萨道的极致的精神，啊，以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展示一切众生生命体的尊严和圆满，啊，所以它是集中的体现着这种法界文明的真善美慧，常到我见，啊，从真空显现的妙有，啊。这个真空显由愿力显现的妙有，就是大乘佛法的了义当中无上了义，啊。那么介绍这些一乘庄严，还有一个特别的修行的效果，就是让我们产生心目之心。在无量劫轮回当中，我们在娑婆的秽土，在三界轮回，我们以为这样的刹土才是我们应该待的地方，哎，结果忽然听到还有这么一个庄严清净妙丽的刹土，马上我们就感觉到这个非常震惊哦，马上就有个新的参照系出来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至极真善美慧的参照系一旦树立其后，这面镜子，实际上这面镜子也就是大圆镜子的表达。再来反观我们娑婆世界的生存状况、身形状况等等，我们是不是感觉到这个世间太苦了、太残缺了、太污秽了？啊，就在这样的一个鲜明对比当中，我们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才能够激活出来。激活啊！如果没有这种激活，我们无量劫以来待在这个世界已经待久了，我们觉得这是正常的，我们升起不了一念的出离之心，啊，我们总是认为你出生一定要十月怀胎出生，我们会想到还有莲花化身吗？啊，我们总认为你要吃喝住行一定要辛苦耕作啊，哎，原来还有念头一动就能现前的东西啊，啊。我们总是觉得老是冤家对头碰面，还有哎，到那里没有一个冤家对头的地方啊！啊，我们总是觉得能活一百岁就了不起，还有个无量寿的地方。你看这个鲜明的对比一来，而且我们认知到极乐世界那一切，实际是我们本有的性具的性德，是我们完全的遮盖住了我们的东西。阿弥陀佛的全体的神妙力量，是我们众生本具的。但我们却在这里冤枉的蛊惑的，啊！现在阿弥陀佛大愿就要帮助我们把本具的这些东西显现出来，我们不是悲喜交集吗？我们求往生的心不是如决江河沛然莫遇吗？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正中分的第一就是详细陈述阿弥陀佛的本愿因缘。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乘庄严，其目的是让一些众生产生信心，产生愿往生心，目的是在这里。啊，如果上卷下卷讲，它也体现了声闻法的苦集灭道。啊，先谈初世界因果，啊，灭道，灭就是极灭状态，西方极乐世界一乘庄严都是灭，啊。他由阿弥陀佛的大愿修行之道来成就的，啊，先建立一个处世间的这样的因果，啊，下半卷会介绍我们娑婆世界的生存状况，那种三毒啊、十恶呀、啊、五痛的种种的苦难，他就表明我们的苦集二道，我们 遭受这样的无量的巨苦，它来自什么？极地。从这个苦集恶道，让我们成就厌离心。啊，通过上半卷的这种极乐世界的成立原理啊，这种道灭二谛，让我们产生心目之心。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的整个结构框架成熟，都是啊最终作用在我们修行上，深信切愿持名，求生极乐世界。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上卷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南无阿弥陀佛。